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天，克里米亚选民就是否脱离乌克兰而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进行了全民公决。克里米亚选举事务负责人星期一表示，在参加公投的选民中，将近97%的人投票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加入俄罗斯。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领导人阿克肖诺夫宣布，他的政府星期一将正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盟。而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则表示，得到莫斯科支持的克里米亚公投是在俄罗斯的枪口下进行的马戏表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严厉谴责这次公决的立场不同，中国在这次公投问题上显示出左右为难的态度。中国官媒一方面表示要支持普京和俄罗斯，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分析人士认为，克里米亚公投很难不让北京联想到西藏、新疆以及台湾、香港的未来。北京对克里米亚问题为什么如此牵肠挂肚？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张先生通过电话在中国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也请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首先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次公投的结果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基本上是参加投票的人97%愿意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参加投票的人可能也就是60%。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投票结果？您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投票结果是不是可以左右克里米亚未来的走势？
我跟有一些观察家有一点不同，就是我认为克里米亚这个事情的这个解决呢，即使没有一个绝对的赢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输家。那么站在俄罗斯来讲呢，他本来呢就控制了克里米亚，那么这一次虽然通过了这么一个公投的方式使克里米亚呢再整通过一个这么一种方式来加入了这个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因此呢跟这个西方国家呢有一种对抗的关系，那么西方国家又不承认这次公投，所以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并没有完全赢，他原来这个本来就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对于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克里米亚这个脱离了他，但是毕竟这一次没有形成一个流血的结果，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战争，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呢也比较这个小，但是呢他对克里米亚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关系。克里米亚在一定程度上就有点像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一样的，水电天然气很多的资源仍然是控制在这个乌克兰手中，那么一下子要完成由俄罗斯来控制的，它需要比较漫长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就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失去了这个克里米亚，在法律上来讲公投来讲，但是呢它没有完全失去对克里米亚的这个掌控，而且呢由此呢跟俄罗斯有某种程度上的这个交易的关系。对于西方来讲进行了这个谴责，进行了这个批评，也不承认这次公投，但是呢没有引起这个战争联合国的决议声明是没什么效果，但是呢遏制了一个局势的这个恶化。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声明是有一些尴尬但是他在这个中间呢没有实质性的真正的这个伤害，因为他既没有完全得罪这个俄罗斯，也没有完全得罪这个乌克兰，也没有得罪完全的西方，所以他在联合国决议的时候呢就采取了一种弃权的方式。我在整体来讲，虽然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公投尽管这次公投其实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一个原因就是克里米亚的这个公投和加拿大的魁北克的公投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说你要脱离这个国家必须要通过这个全国的一个公投魁北克独立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魁北克现场那么魁北克当时候公投是没有通过，那么即使是公投通过了以后呢，加拿大的其他的省份呢也要参与这个公投，而乌克兰的法律就规定克里米亚要独立了必须是全乌克兰来投票，但是 咱这个过去几十年看起来通过一种比较和平的公投，当然这一次是有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在里面，来解决一个民族的分歧，解决一个国土的分歧，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没有比公投啊更和平的一种方式了。是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政治的纠结，是因为他的情况跟科斯夫的情况也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呢分裂，那和平的分裂比这个强扭在一起要更好一些。
嗯，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很多评论人士都认为呢，北京在这次克里米亚公投的问题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中国希望保持和俄罗斯和普京的强有力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得不想到将来新疆、西藏乃至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前途问题，所以呢中国一方面通过官媒表示支持普京、支持俄罗斯，另外一方面又表示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联合国上个星期六的谴责决议当中投了弃权票。您认为对北京的这个态度您怎么解读？
其实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有些尴尬的事情，就是按照这个列宁主义的理论，那么应该是支持民族自觉的，但是这种问题是在他们在野的时候，共产党也是一直主张民族自觉。记得这个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他就对斯诺谈到，他支持这个当时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这个朝鲜，甚至还有像这个越南，他说这些地方将来都可以独立。那么这种立场实际上到1949年这个中共执政以后就已经变了，就是中共在历史上他放弃了他的联邦制的主张，那么他也这个采取了这种跟国民党时代、民国时代不同的，民国时代像新疆这种地区它是设省的，但是到这个中共呢，它就变成民族这个地方自治，这么一种政策，就是设立自治区。但是呢，中共的这个民族政策，应该说，60年来到现在，已经是可以被证明是一个不成功的政策，使民族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近年这种就是新疆、西藏地区的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越来越强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支持俄罗斯，那就必然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但是如果不支持俄罗斯，那么好像中俄呢作为一种伙伴关系和以往的这种历史渊源呢都是比较密切的。而且这个刚刚这个习近平先生还访问了这个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中共现在就是一为其间吧，但是呢这次投这个弃权票实际上也是表明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困难。所以我看这个我们这边也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说乌克兰人对于中国投弃权票表示理解。所谓表示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有中国的难处，中国如果支持克里米亚的独立，那么这个新疆的独立，什么西藏的独立，好像就变得比较的这个有理由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绝不能够支持克里米亚独立，但是呢中国也不想得罪俄罗斯，所以呢中国才采取了这么一个弃权的态度。但是实际上也如这个和平先生所言，就是事实上这个克里米亚是在俄罗斯的实际控制之中，但是克里米亚的这些个供应燃气这个电力等等这些供应又要通过乌克兰。所以我觉得也确实就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不打仗，那么能够通过谈判造成就是实际上维持现在这种现状。我认为呢这个克里米亚真的独立的话， 其实就打破了这个均衡，而打破这个均衡的话，对这个欧洲，整个欧洲和世界的这个现状来讲，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再引发下一轮的这种对抗的话，大家都有点承受不起。
嗯，
我基本上是这么看。
嗯，总之，所以这大概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呢希望阻止他这次投票成功的这个原因。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呢我们接听的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嘉宾说的不对啊，说的首先是乌托邦式的想法。首先来说，正像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谈的，乌克兰只不过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争夺了一块棋子而已。首先，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什么人权大于主权或者主权大于人权的争论。首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实力和利益的一种博弈。当然，我们中国政府这一次成为我表现我非常满意，因为什么？不管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西方也好，都是基本属于流氓政治、黑帮政治，他们互相争斗，对我们中国有利。当然了，美国当然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战争打不起来，美国根本就不敢发一炮。但俄罗斯现在唯一的反击就是核武器。美国人常常瞧不起俄罗斯，说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话，实际上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俄罗斯的核武器。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来讲，美国非常清楚，在未来20年到30年，真正可以挑战美国的只有我们中国，所以美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敌人。首先来说，美国根本就不敢和俄罗斯在现在只不过是面子上的问题，互相对最后利益博弈，想争夺最后的好处。当然嘉宾所说的台湾香港也好，只要一旦有我们当然对台湾香港这些分离势力到胡萝卜加大棒，真的必要的时候当然还是军事解放军会出现遏制。首先我认为二位嘉宾一直在所谓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当然这个和平不是中国人赢，我当然不从事政治，我认为首先你们这种观点是在未来永远有前途。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辽宁王先生基本上是持有这个战争威胁威慑论啊。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认为俄罗斯就是一个流氓，没别的。
好。
我这是觉得中国都不该跟俄罗斯结盟，应该跟美国结盟。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北京王先生基本上是对俄罗斯呢非常的不感冒。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左先生。左先生您好。
我想说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说不管他俄罗斯是什么或者是乌克兰是什么，我们现在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但是人家在人家的国家，人家可以用选票说话，那在我们中国呢，我们可以用什么说话呀？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喊，拿着电话在美国之音上面说，那能管用吗？那如果谁有谁可以打电话打到中央电视台去啊，你可以去发表你的意见吗？你有这个权利吗？你有这个资格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感觉到人权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谢谢。
好的，谢谢湖南左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尤其刚才是辽宁王先生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这个意见，我想听听您的回应。还有与此同时呢，就是说是不是克里米亚这个投票之后呢，其实也就是维持他的这个现状，其实等于什么都没做，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何先生，
我觉得在克里米亚这个事情大家有分歧是会非常这个正常的，因为这个局势的发展我现在没有看到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这个意见。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不要把克里米亚这个事情呢看得过于的这个凝重，因为它当然有新闻性，有立即的这个大家争论的这么一个效应出来。但事实上在目前来看，即使是克里米亚加入了这个俄罗斯，他们之间有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个纠结和冲突，冷战也不会重新这个降临在欧洲，热战也更不可能发生。因为原因非常简单，这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对抗。 抗，俄罗斯不能像曾经那样完全脱离于这个国际秩序之外，自同一个体系，更不可能和中国啊走在一起走向这个联盟。那么欧盟的这个发展呢，本来就需要一些过程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欧元区和这个申根组织，连英国也没有这个参加，所以它这个摩擦和冲突啊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们看一看这个巴尔干岛，就是前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在过去这个几年之间，为了这个防止这个独立为了防止这个国家的分裂死亡了这个几十万人然后最终呢，这个国家还是这个分裂了，还是分成了很多国家。在过去去年这个十月份的时候，九十月份的时候，我花了一些时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跑了这些国家，我后来发现这些国家现在在走向统一。为什么走向统一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相对来讲单元比较小，然后这个人民和资源力量也比较小那么加入这个欧元的这个欧盟欧元的这个大区域里面呢，会增加他们跟这个区域之间的这种经济平衡，得到很多的这个好处。所以独立完了以后的结果呢是统一。所以人类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潮流在同时进行。一个潮流就是尽可能的分裂，尽可能的独立，尽可能寻求这个民族的自觉。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克罗地米亚，在很多区域里面其实都在有这种呼求，而且呢有的已经实现了。实行完了，只要不是通过一个战争方式的解决，即使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这种合作关系反而是加强了，不是这个减少了。你比如说像巴尔干岛，我刚刚看了那些海关呀，刚刚修建了很多新的海关，很漂亮也有了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海关人员。但事实上，这个海关很快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加入欧盟以后，欧盟这些国家是不需要任何证件的这个检查，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国际的这个趋势看，既不能以冷战的思维，也不能以热战的这个思维。如果在一定条件之下能够分裂，能够这个独立，也为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未来它必须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之下，获得一种经济合作的环境经济合作的这个条件之下，因为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完全独立于这个世界秩序之外。无论是他的人权价值观、民主价值观，还是他的经济合作，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也一样，所以他们不可能回到冷战的时代，更不可能回到热战的时代。我觉得，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对克罗地亚的这个评估，不要评估的太严重，因为有时候是一种新闻的躁动，有时候是大家一种情绪的发泄，有时候是一种时间好像集结在一起，就像到这个泰国一样的。我到泰国就看，我在现场所看到的情况和媒体所焦虑、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是相差非常之大的。实际上，今天的克罗地亚的情况也是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时间很快可能就把这个冲突给抚平。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江苏的姚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你好，
请讲。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美国和西方支持科索沃独立，不惜动用武力，但是现在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独立，动用的武力，这上面有什么区别吗？请你们回答一下，谢谢。
你可以回答一下。
好，谢谢。等一会儿我们再接一位听众观众，然后再一起回答。河南的梁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梁先生。
你好，你好。我想跟那位先生说，这个科索沃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但是乌克兰这个克里米亚没有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河南的梁先生。刚才两位听众观众都谈到了科索沃的问题。和平，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知道你最近去了东欧很多的国家，对那里的现状都非常了解。在你看来，在国际秩序当中，所谓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权、民族自决权之间有没有很大的冲突？哪个应该让位于另外一个？
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愿意自己的领土是分裂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还是亚洲的国家，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尽可能捍卫这个领土的完整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这个使命。但是一个国家的形成有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个因素，有的是一些战争强求的，有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有的是区域强权的问题，所以很复杂。那么在 这个二战以后，这个很多国家都在这个追求了这个民族自觉，那就跟原来的主权就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原来的主权就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挑战。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从数字来看，分裂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统合的因素就越来越多，而不是在减少。包括在亚洲也经历了亚盟，要包括在这个这个北美也经历了北美贸易协定，那欧洲就更不用说了。欧洲不仅是这个民主和自由文明的一个发源地，也是在现代政治文明里面走了大大的一步。所以我最近几年去欧盟，我就感慨非常之深，产生了这么多的民族的冲突、国家的冲突，几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个欧洲，但是欧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向和平、走向统合。而这种统合虽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从趋势来讲是没办法走涨的啊，所以我就在说，独立和统一在同时进行，就像我们的婚姻关系一样的，我们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离婚，但是没有因为离婚很多了，我们的结婚没有在进行，所以离婚和结婚是人类的一种潜在，我觉得给人们一种和平的、合法的、安全的一个选择是最重要的，尽可能避免一些战争和纠葛。那么很多的民族的冲突也许在一定时间之内只有通过分裂才会是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但是从长期来讲，如果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这个经济利益、共同的这个和平的这个诉求，那么这段合作关系又会重新走在一起。所谓中国人实际上在这一点来讲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三国演义三国志讲得很清楚，天下这个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使不是分久闭合，合解闭合是分和合在同时进行。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呢，我想最后一个问题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克里比亚这个事情呢，对于中国的政府来说可能远远比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更加的敏感啊。那么也就是说，我想问问您，在这个事件呢给中国政府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启发，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派军的话会不会给中国政府立下一个先例？
我想那个中国肯定是不能允许新疆这样的这个地区和西藏这样的地区独立，这个从中国的中央政府来讲，这是绝不会容忍的。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态，这个我想中国政府肯定会出兵。所以这个克里米亚问题呢，它实际上和它的地理位置重要性应该说超过新疆和西藏，因为它实际上是这个欧亚的这个咽喉地带。那么再有呢，据这个我记得撒切尔夫人曾经分析，就是乌克兰的地位，他认为乌克兰这个国家应该作为这个俄罗斯和这个欧洲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和北约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而不是这个要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边界。那么现在这个克里米亚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克里米亚在历史上这个在1918年克里米亚就归属俄罗斯了，那么54年的时候又这个俄罗斯又把这个克里米亚划归给乌克兰，后来在1992年，实际上克里米亚想独立，但是没有独立成。那这一次是第二次企图独立，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和文化上，就克里米亚它有多次的这种变迁。而克里米亚，你也注意这次的，克里米亚的比较早的这个原住民就是鞑靼人，这次大概90%几都没有参加投票。因为鞑靼人和这个俄罗斯的历史仇恨是比较多的，在这个二战期间，这个大批的鞑靼人被这个被迁移到西伯利亚，后来现在这些回来的鞑靼人其实都是那个时候被斯大林赶走的那些鞑靼人又回迁过来的，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不愿意这个归并于俄罗斯的。所以我想，其实也就是和平讲的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历史上某一块土地属于某一个民族或者被某一个民族占据，这种情况是过多少年或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那中国历史上其实新疆也是这样，新疆这个也是被不同的民族占据，轮番的占据。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不要这个就是聚焦于这个某时某地的这种这个一时之间的这种变化，从长远来看，其实确实这个世界的大势还是走向大同。所以我想中国政府也一样，中国政府应该我认为投弃权票还是对的。
嗯，
那么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地区做过深的介入，这样对中国也没有利，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没有什么用，最好中国就不趟这泡浑水，免得就是你介入以后再招人骂。我的意见就是这个。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于克里米亚这次公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中国对克里米亚公投的态度。在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谈一谈国际社会对克里米亚公投以及这次公投对乌克兰将来走向的影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今年两会有什么亮点和看点。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